我们一起继续的读教宗的劝谕天主圣言，我们到了第54号，小标题是天主圣言与感恩圣事。我们记得这第二部分的主题是圣言在教会内嘛，然后我们这昨天读的52号谈的是神圣的礼仪比较一般性的这个礼仪，然后呢稍微就缩小一点点，就是到圣事就是有些礼仪并不是圣事，圣事是礼仪举行，礼仪是更广的概念，然后圣事从圣事现在更具体谈感恩圣事。你注意到那个逻辑就从大到小，从广到具体，就是很简单的这个理解教会文件的这个方法，这小标题很重要的，可以它是很有逻辑的，如果你可以看懂的话就会容易明白它在怎么表达的。我们现在看了这个是54号，就是很具体的谈一个，大家可以说圣事当中你说入门圣事里面最重要的感恩圣事。好，54号上述一般论及圣言跟圣事的关系，就一般嘛，对不对？一般就是我在感恩圣事中更加的是如此，更具体的是更是如此。所以圣言与感恩圣事间的密切一致性是有圣经根据的。好，他说圣言跟感恩圣事的密切根据，他举了一个，特别是这个若望福音第六章跟路加福音24章。这若望福音第六章是耶稣的生命之粮言论嘛。那路加福音24章呢是那个具体的厄马乌的故事复活的主厄马乌的故事。好，教父们也一致认同，而且得到凡厄的一再肯定举例说耶稣在格法翁会堂中的生命之粮的大言论这是望福音第六章的内容。好，当中含蓄的把梅瑟和耶稣做了一个比照，前者曾经面对面的与天主谈话，所以梅瑟超过一切的先知他可以面对面的见天主，可是耶稣呢更高，后者是耶稣把天主启示出来。好，若望福音第一章的18节这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除了那父怀中的独生者他给我们详述了，所以耶稣是天主的启示者，当然是远超过梅瑟的。好，生命之粮言论提示天主的恩赐固然是梅瑟在旷野为他的人民求得的玛纳，其实更是指法律，就是赐给生命的天主圣言。好，所以生命之粮这边我们一般理解在旧约里面是指的天降玛纳嘛，对不对？那这样教宗可说其实更核心的是法律，就我们的马拉是一段时间的嘛，对不对？过了这个40年以后呢，过了约旦河就开始吃自己种植的出产了嘛。但是天主的法律那么十句话是永远存在的。好，那这个法律是什么？是赐给我们生命的天主圣言只是最简单的最核心的，包含基督徒跟犹太宗教对于这个法律的理解它是给我们生命的，不是约束我们不自由的这是天主的法律。好，接着说耶稣在自己身上实现了这远古的象征天主的食粮是那由天降下便赐给世界生命的我就是生命之粮。好，就是回到那个旧约他们以为马纳是，耶稣现在说他自己就是。所以从马纳到法律，天主圣言就是耶稣。你看这个整个我们说旧约为新约做准备嘛，新约就实现了旧约，这是我们一直教会里面很核心的信仰的领悟。好，那在这里呢法律成了位格，位格这个字这个你觉得是哲学字眼，就是英文讲一个 person 某一位可以说你讲一个人吧，一个位格可以来往，可以对话，可以真正的彼此沟通的当我们遇到耶稣的时候，可以说我们竟以生活的天主为食粮，我们真正的领受的那自天而降的食粮。我们在刚刚弥撒做的事情就发生这个事情。好，在格法翁的言论中若望福音序言获得更深层的意义， 好，《论王品》的序言说什么？说圣言成了血肉啊。那么在《格法翁》的就是《论王品》第六章“生命之粮”言论啊，说这边说他的肉更成了赐给世界生命的食粮啊，使我们联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自我牺牲，正如他曾经说过，他的血要被充当成饮料。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就真正的流了鲜血嘛。好，感恩奥基揭示了真正玛纳，真正的天上神粮，那是成了血肉的天主圣言啊。他在逾越奥基中把自己交付给了我们。所以一直看到旧约的西乃山事件、旷野事件，然后到了新约，这耶稣的生命五饼二鱼奇迹之后所讲的生命之粮言论，在格法翁会堂讲的，也到演变成到最后在晚餐厅里面，然后在十字架上，就把耶稣的生命连在一起了。这是我们有的啊，生命的圣言。好，所以路加所记载的厄玛窝的事迹啊，我们前面在的一开始说了有两个经文，厄望平第六章、路加福音24章，对不对？好，他先讲了厄望福音第六章，然后现在讲厄玛窝、厄望福音、路加福音24章。好，路加所记载的厄玛窝门徒的事迹，让我们再次反省到聆听圣言与薄饼里的关系。好，耶稣在安息日后与两个门徒相遇，聆听他们失望的话，一路上陪伴着他们，把全部经书论及他的话都给他们解释了。好，这是指耶稣去世以后，对不对？然后是安息日嘛，大家都不能动，对不对？然后呢，第三天要复活，可是这个门徒们等不及了，回家了，回家。耶稣怎么样？复活的耶稣就跟上去了啊！这是安息日后，然后他们在路上相遇的哈。然后呢，在那个时刻，他们就很失望的，把过去对耶稣所有的一切的想象跟期待，表达说：好，一切都落了空。现在呢，复活的耶稣亲自接近他们，然后跟他们说什么？讲全部圣经，其实指着耶稣所说的，跟他们解释。好，在这位初期的熟悉他们生活的旅客陪伴之下，啊，这个旅客是耶稣嘛？啊，两位门徒开始对圣经有了一个新的理解。好，那几天所发生的事，在他们眼中不再是失败，而是完成和新的开始。所以他们懂了耶稣最后的苦难的事件。可是呢，这些话显然仍未能满足两位门徒，眼睛还没打开，好像似懂非懂一样，对不对？说好，路加福音继续说，在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擘开递给他们时，他们的眼睛开了，这才认出耶稣来。之前他们的眼睛被阻止住了，以致认不出他来。好，我们记得这是耶稣跟厄玛窝两个门徒在路上走，对不对？路上走，然后耶稣跟他们讲圣经嘛，就是我们弥撒的圣道礼仪，不是吗？啊，我们读经，然后有神父跟那个解释嘛，对不对？然后是什么？耶稣好像要走，他们说：“哎呀，我那么晚了，留下来吃个饭吧。”他们一起吃饭，耶稣擘饼的时候，他们就看出这，那就是我们弥撒的圣祭礼仪嘛。所以厄玛窝的故事啊，我们可以相信，应该是路加在初期教会的生活当中已经形成了初期教会最原始的聚会的模式，把它投射到这一个故事里面去，变成前面有圣道礼仪，后面有圣祭礼仪。好，当然就是很清楚的聆听圣言，然后领受圣体。好，所以耶稣的临在，先以他的话，然后以他擘饼的动作，让门徒认出他来。所以先聆听圣言，然后呢，最后是领受圣体。好，如今他们能以一个新的方式领悟他们先前对他所经验的一切。啊，这个事件之后，他们想到说，当他在路上跟我们谈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啊，他们在认出耶稣来，他们开始回去要跟门徒们报告，他们才想到在路上，他们其实心就已经热了嘛。我不知道我讲到底各位心热不热，我不知道，我希望会了。好，很美的哈，《论王福音》第六章，《路加福音》24章，可以回去可以读一下，读一下这两段圣经，《论王福音》第六章跟 路加福音24章的故事。好，55号，由上述章节清楚可见，从这望福音第6跟路加福音24可以看到，圣经本身让我们领略到它与感恩圣事的不解之缘，密切联系的意思。必须谨记教会在礼仪中诵读和宣讲的天主圣言，它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新盟约的祭献和恩宠的盛宴，就是感恩圣事。所以那个宣讲必须跟感恩圣事连接在一起的嘛，连接在一起。说圣言与感恩圣事是如此的密切相连，以致我们缺其一便不能明其二，就是缺一不可。要那么就两个都掌握，要么就两个都得不到。天主圣言在感恩礼中以圣事的方式成了血肉。感恩圣事开导我们去明白圣经，就如圣经光照并解释感恩圣事的奥义一样。我说跟各位说了嘛，对不对？神父在弥撒里面念的经文是解释这一个行动的，那行动是实现这个话，这边就是一样。所以读经就在解释了，那么举行感恩礼就是这个具体的行动。好，除非我们明认主在感恩圣事中的真实临在，否则对圣经的理解便不完整。为了这个缘故，教会任何时任何地方都愿意而且规定要以同等的敬意遵从天主圣言和感恩奥基。虽然所行的敬礼有别，教会受其创立人榜样的启发，一直没有停止相聚举行逾越奥基，一起诵读全部经书论及他的话，并借着举行主的纪念和圣事实践救恩的大业。好，所以这边谈得很清楚，就是有相同的尊敬对天主圣言跟对基督圣体有相同的尊敬。我想我们大概对于基督圣体我们的尊敬比较容易表达我们这参加弥撒每天领受圣体，我们当然在弥撒里面也听了天主圣言，但我们可能感受上就很难觉得是相等的，对不对？但是呢，教会说是相等的，我们应该有相同的尊敬。所以凡尔会议说了嘛，在圣堂里面有两个餐桌嘛，圣体的餐桌跟圣言的餐桌。那圣体当然只能在圣堂里面通常是举行嘛，但是天主圣言的圣经你时时刻刻我们时时刻可以读的了，带在身上。所以如果每天领圣体的话，应该要搭配着每天读圣经，否则是不完全的。还是怎么样，我们缺其一便不能明其二，对不对？很清楚的。所以读经吧。愿光荣归于父，即使其圣臣，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大家。谢谢圣父。